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真的，这个诗歌非常的感动我们。我曾经寻求过你的面，我仍要追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天父，我们祈求像这样的诗歌在我们心里面回荡，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寻求你的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没办法瞻仰到你的荣美，我们甚至在问你的荣耀在哪里，你的美好在哪里。主，但是我们与你相交的时候，你灵在我们里面做奇妙感动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都好，你的荣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原本灭亡的人，你仍然爱我们，我们想都想不明白。主啊，所以我们祈求你把你这样的爱借着我们诗歌中的感动，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思想夫妻之爱的时候，主啊，我们夫妻都不能相爱的时候，如何谈去爱别人。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自己把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圣灵不停地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有能力在我们的家里面夫妻相爱，亲子相爱，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父母，再可以爱我们周遭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像我们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会这样爱我们，至死爱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刚刚读完了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5:22-23，那还是请大家翻到圣经，翻到这一段经文，因为虽然我不是在对这段经文不做解经的深入的解经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会不停的讲到这里面的经文。以弗所书的5:22-33，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的话，你在前面的话21那里，你就看到说他是在彼此顺服的前提下面，存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以后，我们再谈到夫妻的关系，夫妻怎么样的相爱。那31-33呢，我把它写成今天的金句。那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后，我们把31-33，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以弗所书的5:31-33，如果你没有翻到呢，我在这个三节经文记在今天的金句里头。来，我们一起来读：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所以话是非常的清楚了啊！你做丈夫的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做妻子的应当敬重丈夫。那当然，这个是夫妻相爱的很重要的地方。那保罗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把夫妻的关系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做对比。那夫妻呢，他说好像头跟身体的关系一样，教会呢也是基督是头跟身体的关系一样。那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以前听到过很多人这样讲哈，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做丈夫的呢就很高兴，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是丈夫是头，所以替妻子来听，回去的时候就跟妻子说，你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丈夫是头，你做妻子要听丈夫。那做妻子的呢，读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为妻子舍命的时候，也很高兴，就回去替丈夫听，说丈夫你看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爱我，而且要为我舍命。那圣经不是为别人听的哈，圣经是要为自己听的。我们做丈夫的呢， 如果听到这个是头的时候，说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耶稣是怎么做教会的头的？耶稣是怎么做教会的头呢？在二十二节里面就很清楚哈，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没停在那里啊，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先为教会舍命，救赎了我们，才有教会。所以你要做头的话，如果丈夫非要为妻子听，说我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我，那圣经里面教导的，你这个头不是强权得来的头，而是像基督一样为妻子舍命后用爱赢来的头。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说，哦，那做丈夫的好了，越来去控制妻子，那做妻子的也反过来控制丈夫啊，你要爱我啊，这边你要顺服啊。那我们讲了，这个是堕落以后的情形。堕落的情形就是你做妻子的要恋慕丈夫，我们上回讲的那个恋慕是指你要控制丈夫的那个欲望，那做丈夫的要辖制妻子，那个是在堕落人以后的自然的结果。那今天我们在耶稣里面新造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你丈夫要做头的时候，你这个头是用爱赢回来的。那这个点我想在你谈恋爱的时候都非常的清楚，只是恋爱过后结了婚后就都很不清楚。其实也清楚啊，只是不愿意去做。如果你还觉得头比身子厉害，妻子就要顺服你。那我也听到有人讲了，很多人讲，我不知道这个，我绝对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有人说啊，我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那妻子就说我是你的脖子，你想往哪里撞，你还不知道脖子让你撞。这个本身夫妻已经争了，但希望这只是开玩笑。如果你非要这样想，头跟身子是分不开的，身首异处就是死亡嘛，死亡你就是不仅头活不了，身子也活不了。所以他这个婚姻，耶稣在这经文里面讲到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头跟身子的关系，好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然保罗在这里面讲到后面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深刻啊，这个可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他讲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时间讲这个，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是讲最主要，就讲到我们还是讲到这个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缘故呢？就是为了头跟身子可以紧紧的合一。为了这个爱的缘故，你必须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呢，我们第一点就讲离开父母。那我们知道哈，父母对我们来说，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我相信对世界上都是不得了的事情，没有父母就没有儿女。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讲到养育之恩远远报不完，至少我那个年代，你们都跟我差不多嘛，我们中年人大概都会有这种很强烈的观点，特别对家乡对自己的父母有很深的感情啊。当然我也听到说，哎呦，有很多的父母很糟糕哈，给你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养育之恩不能报答啊。也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等到我们自己有了儿女以后，不养而不知父母心。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太爱孩子了啊，我讲的那个爱哈，不是真正的你要为孩子着想的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特别爱那孩子。当然可能最深刻里面是我们特别爱自己，所以总希望孩子，是不是有这种以前传统的结果，就是妻以子贵，就是孩子聪明了我父母也了不起，脸上有光，以至于父母呢就儿女呢就特别对父母有一种特殊感情。当然我希望不是这样，因为神给我们的本来亲子的关系就是很重要的关系，那这个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父母跟孩子的这么好的关系哈，很多的时候成为儿女婚姻的一个苦难。 我们听到过婆媳最难处嘛，哈。我可能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但是我听说，也听说过十年媳妇熬成婆嘛，啊。希望大家都不是这样的，我不没有任何对姐妹贬低的意思。那实际上自己的父母也对我们造成困难，我可能没有权利讲这话，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讲说，我们俩结婚以后，父母从来就没跟我们住过一起。我们结婚现在，我从91年到现在，哇，也24年了。我们结婚到现在，父母总共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就是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不过那一星期是很亲密哈。我们挤在一个70平米的房子里面，我弟弟夫妻俩再加他的儿子，我们夫妻俩再加两个儿子，两个孩子。我父母的两个，三个人挤在那个房间里面，因为我父亲尤其的不喜欢我住在外面的旅馆里头，说这个浪费的钱不必要，但是挤在那里，我们都睡在地毯，都睡在地板下面。那一段时间大概是就是我们一生中最短暂的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能没有资格讲怎么要离开父母，因为我们 physically 一直离开，都跟父母没有在一起。但是这里讲的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当然这里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仅仅是对丈夫讲的哈，是对妻子讲的，是夫妻讲的。那如果非要说对丈夫讲的，那丈夫要做离开的榜样。那但这里讲的并不仅仅只是说身体离开父母就离开了，那也不是说身体住在一起跟父母住在一起就不是离开，他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身体离开以后可以帮助你离开父母。那至少我们俩，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跟父母没有那么多的争执，因为我们 physically 就离开，他会帮助我们。但是绝对不仅仅是那样子。那父母住在一起的也可能是已经离开父母了，关系处得很好的。那怎么讲呢？比方说我打一个比方啊，那跟父母不住在一起的时候会帮助你稍微离开一点。那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那我跟我老婆结婚以后，那我们关系很糟糕，一个星期小吵，一个月大吵，一个月大吵以后他就跑掉，他有地方跑啊，因为他的亲戚在北京，他的姐姐在北京，所以他一跑，骑车一跑就跑掉了。那说明我们的婚姻没有离开父母啊，动不动一吵架他就离开，然后我就要一个月就要骑车到他姐姐那里去把他接回来，就把这个媳妇给接回来。所以那到了美国以后他还想跑，那跑哪里去呢？没处可跑了嘛哈。所以你 physically 离开父母呢会帮助你 mentally 离开父母一点。那当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关系也处得很好。那这里的离开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开父母，我想说应该他指的意思就是当你夫妻婚姻里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再去依靠父母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应该更正面的讲，就是你夫妻之间的爱，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个爱应该胜过我们对父母的爱。那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就是非常受不了的，受不了的，这不孝子啊。你如果你们不信这样的话，就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跟我老婆谈恋爱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的弟弟来送我啊，在福建老家那里，我弟弟跟我关系挺好的，弟弟送我的时候，送到火车站的时候，他给我讲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话吗？他引用三国里头的话，他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哎，我正跟我老婆谈恋爱，你讲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说手足不可以断的嘛哈，衣服可以破掉的嘛，手足不可以断的。这是中国，我们中国人长期的有这种观点，那更何况父母呢？如果要离开父母那就更是不孝子。但是圣经里面教导的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一步一步的往下看。那 至少我们不依赖父母的时候，就要离开父母的时候，在我们夫妻问题出问题的时候，不要去让父母站在我们一边，不要去请教他。所以你即使今天离开了父母，那我们现在我们中年人呢，可能离开父母已经好多年了，离开父母呢，今天可能还有的人当夫妻出现事情的时候会回去跟父母打电话，哎，我老婆又这样这样这样，又这么糟糕，就那你父母你怎么办呢？我们父母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那怎么办？肯定同情你嘛，站在你那一边嘛，对吧？那就指责你的配偶。那可能我们不像有许多这个八十后九零后，我们可能在这里的人都在经济上独立了，不再依靠父母。那八十后九零后可能在国内的还有的情形就是啃老族，你经济上不独立，你在婚姻上肯定无法独立，你自己生活还都靠父母来养活你，你今天婚姻出事了，父母不干涉你，那才叫奇怪呢，对不对？那至少在经济上独立，经济我们以前学的叫什么辩证唯物主义，你经济基础决定你上层建筑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的？对，你婚姻是上层的，上层的建筑，你的基础上面都要独立。所以你在金钱上应该独立。那离开一个联合，那我既然讲到金钱的时候，我也顺便讲一句，在国内哈，我们碰到很多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账号各自开各自的金钱账号，然后说我们两个人既然要住在一起，那个要交公寓的钱你交一半我交一半，分得非常清楚，零花钱我的账号我的账号。我有时候去做婚姻辅导，我说你把身体都给人家，你把命都给人家了，舍不得那一点钱呢，你知道吗？啊，钱不肯给人家，这所以说表明说我们在这些婚姻观点上有许多错误的地方。那婚姻，那另外一个离开父母的话，应该在情感上也离开父母，不要动不动让父母替我们来站边。那我们讲了，但是我以前以为这个离开就是当我们结婚以后，跟妻子结婚后就离开了父母，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做辅导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离开是一辈子的过程，你知道吗？你离开父母，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是一辈子的过程。我们上回讲过，家庭对儿女的影响占85%。那父母有时候我们觉得，哎，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我们可能像我这样子，你们，我觉得家庭对我的影响的话，你们可能我对我的影响可能比起你们来说应该是小，因为我13岁就离家了，我13岁就到城里去读书，就只有一年回家两次。但是我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比方说，我小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抽烟，他没有钱去抽烟的时候，他会去捡人家的烟头抽。那很羞耻嘛，哈！我们从小就会有面子，你人家都抽完了，撂地下烟头，他把烟头捡起来，把烟头几个烟头捡起来，把那撕掉烟弄出来，再重包一下抽。那连我们小孩都会觉得很羞耻，所以我从小就决定立志，长大以后绝不抽烟。可是我长大的时候抽烟抽得很厉害，我最后我抽到每天一包半的烟，给我老婆挤在不到10平米的房子里面，那个在北大的时候，那个小屋里面不停地抽烟。那我爸爸是当地有名的酒鬼，哎，我没有对我爸爸任何看不起的意思，我非常尊重我的爸爸，我很爱我的爸爸。你们只是这里做例子，还好他那么远听不见，我估计不会上这个网络来查我。我很爱我的爸爸。那他喝酒喝完后会倒在地上，人家给他抬回去，抬回去后就给我妈妈，妈妈很不高兴，吵嘛，两个人要争吵。他对我们我有三个弟弟，对我们四个兄弟都有很深的影响。我三弟给我讲说，他们两个一吵以后，夫妻一吵架，父母一吵架，他对儿女影响是最大的。 我弟弟就说他有一次他不得不要自残，知道吗？要拼命的打自己，要自残，残到自残到一个地步，父母看见，哎呦，这个儿女出事了，才会转移注意力。那我从小也就立志，绝不喝酒。结果我是喝酒也是一个酒鬼，我最厉害的一次把人家喝到医院里去洗肠，是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在北京的话下大雪，不像这边也下大雪，你这边可以开车，北京你只要骑自行车。我穿着那个大衣，那酒喝得特别醉，那雪整个堆在我身上，哎，那个边上人说雪人来了，雪人来了，我骑在那个车上，我一点不觉得冷。今天要穿这么多衣服才能暖和，那是酒喝进去，那飘飘然的感觉。我到了密西根以后，我找到工作了，准备要去上班了。那天去喝酒，到教授家里面喝酒，喝完然后骑车，骑到要到宿舍的时候，嘣摔下去。去 interview 之前好好的，后来摔下去的时候半边脸划掉了。然后到去 interview 的时候，去上班的时候，别人说：“哎，你几个星期前你来 interview 好好的，怎么今天来的时候脸半边脸都没了？”就是那喝酒喝的，喝到这么凶的地步。所以家庭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还是外在的比较可见，还有很根深蒂固的影响。比方说我再讲一个我爸爸对我的影响，因为我13岁就离开家，可是我爸爸对我的影响确实挺深。我上了北大以后，我买了北京大学的背心，以前的都知道嘛，像北京大学的背心，我回去。那在我回去以后，我个头比我爸要小，那时候我15岁上大学，很小的，他个头大。那我爸爸呢，硬要把我的背心穿在他的身上，挤得挤挤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北京大学。我当时觉得很丢脸啊，我说这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你今天看你父母的这种期望，对儿女的期望，深深的植在你的心中。我们不比我们父母强到哪里去，根深蒂固之在我的心中。你今天为什么期望你的儿女要上哈佛，上一个好大学，上个名牌大学，深深的植在你的心中。所以父母对我们的影响，你说离开父母哈，是一辈子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我们学习跟配偶联合，因为你不联合，你就更不能离开。你离开去联合，然后一直到慢慢的把夫妻关系看得比父母的关系更重要，而且不要有那种观念，老觉得我对父母不孝敬。当夫妻吵架，特别是婆媳关系糟嘛，假如哪一天父母跟我们一起住，你的媳妇跟你的妈妈吵起来的时候，宁可站在你的媳妇那一边，不要站在你妈妈那一边，那这个是真的痛苦啊！因为我没有这个经历啊，我老婆跟我妈妈住在那一个星期的时间是很愉快的时间，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教导就是要这样，不是你不孝敬父母哈，不要被你妈妈骂了以后你这个不孝子，那你就不得了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你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当你做丈夫的真的爱妻子，你做妻子的爱丈夫，我相信双方的父母都会非常的欢心。当然有那些很依我的父母哈，就是要儿女好像巴不得他们夫妻要离开，要给他们拆散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至少我的父母不是这样，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北坛的父母也都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有这样哈。但是即使不管他怎么样，我们也照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去做。如果真的父母是爱儿女的，当夫妻俩真的相爱，二人成为一体以后，做父母的该多高兴呢，对不对？我想到我将来我女儿跟人家结婚，他们两个如果相爱成为一体，我就多了一个儿子，对不对？我不仅是一个女儿，多了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如果娶一个媳妇，他如果两个人相爱，我又多了一个女儿，对吧？当他真的相爱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父母呢，老想着说：“哎呦，我这个儿子怎么不给我争气了？怎么去听他的媳妇的话？”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 那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受家庭的影响这么深，所以你离开是一个过程，是渐渐的你要把夫妻的关系看得更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离开，我们也无法将来哈。假如我们今天结婚了，我们的儿女也大了，如果我们不能离开父母，将来我们也无法对我们的儿女换手，也无法给我们的儿女的婚姻带来祝福。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儿女结婚了，绝大多数还没有哈，有的有了儿女结婚。如果你今天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结婚了，他打电话来说：“爸爸妈妈，我们婚姻上有一些问题了，怎么处理啊？都是那个啊，我的丈夫怎么样，我的女儿啊，我的妻子怎么样？你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呢？”我去过一个美国人的家庭。在美国人家庭待过，他就给我讲，他们一家都非常的敬虔，他的儿子跟女儿哈也非常的，儿子跟儿媳妇很相爱，但是哪有婚姻不吵架的嘛，啊，不吵架。那他结婚后不久也是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儿子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妈妈，我跟我的老婆出了这些问题。他妈妈就只是电话上听着，不回答。儿子说：“妈妈，你不给我一些什么建议吗？”他妈妈说：“这是你们俩的事情啊，你们俩应该处理啊。”一句话都不说。哎，你知道这一对，我去他家，我住在他家里哈。那个家，我感谢神，我要多讲一句。哎，这两个年轻人夫妻俩，他现在也有孩子，孩子13岁，那夫妻俩也是跟我女儿同一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就我女儿正在上的一个学校叫Asbury 大学毕业出来，她自己建了一个房子，在农村的一个地方建很大的房子，很漂亮，她自己设计自己建的，当然可能是雇 Build 建的。美国人呢，白人呢，他把他的父母接到他家里来住，男的把父母接来，然后男的也要把他女方的父母都接到他家里住，同时又把家开放做教会。我说我很少见到美国人像你这样子，美国人不都是18岁以后独立了吗？对父母都不管不理了吗？但是他说父母年纪大了，而且他爸爸以前出过车祸，行动不方便了，所以我要服侍他们，要孝敬他们，给我很大的感动。我们对美国人的看法很多是不正确的地方，还有这样的美国人孝敬父母，那因为他们已经很成熟了，他们夫妻俩已经学会夫妻的关系比父母的关系更重要，父母也不干预他们，所以他们住在一起和睦融融，还就是也是就已经离开父母了。所以你看这个离开父母不见得跟你一定要不要住在那里有多大关系，但是你真的要分清这个界限，就是你夫妻之间的关系胜过你对父母的关系。那他的两个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另外一个孩子真的不得了哈，两个小孩小男孩。那因为他到中餐馆去吃饭的时候认识了中餐馆里面的小男孩，就不停的要向他传福音。我说一家都可以这样敬虔的一代一代传下来，至少我看到3代是这样子。当然有一点我跟他不同的地方，他是 Ohio State 的 fan。 家里面全部都是啊 ，Ohio State 的标记，这个是题外的话。所以离开父母哈是一个过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渐渐的跟妻子联合的时候是一个过程，你跟夫妻的看夫妻的关系比父母的关系更重要。那我再三强调，这不是不要你孝敬父母，对不对？绝对不要你。但是我做过婚姻辅导里面。让我们中国华人里面出问题的，常出问题的，刚结婚的时候常出问题的，就是一个是金钱怎么使用，另外一个怎么对待父母，你知道吗？这个两个出问题，等到后来有孩子的时候，孩子又是婚姻出问题，所以三个地方：金钱、父母、孩子。那我们学习离开父母，那教养孩子的事情，也是应该是夫妻之间的事情，所以不要把夫妻的关系看得比。父母和父母的关系更重要，因为神没有命令你跟父母联合成一体， 你虽然从他那里生了，他命令你跟妻子连为一体。那怎么跟妻子联合呢？那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我要先讲做丈夫的责任，然后再讲做妻子的责任。虽然圣经里面先讲到做妻子的责任，但是我觉得做丈夫的要做头，因为耶稣先为教会做了。所以做丈夫的哈，要爱妻子。那我希望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们做丈夫的时候要爱妻子，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叫爱，但是你要爱你的妻子。那圣经给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至少我们中国人做丈夫的有几样都做得很好的，我们男人要养家糊口，对吧？为家里创造这个经济的收入，这个是好事情，那也会保护妻儿。但是呢，我要提一点，我想我个人的经历也会对你们的经历也会有帮助。我们会看儿女胜过看妻子，做丈夫的会吗？我以前讲过，所以我再讲也没事，我也不会冒犯我老婆，因为我已经越过这个障碍。那我以前讲过说，我的儿女如果在街上我看到车冲过来要撞我儿女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会过去挡在前面救儿女。可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到说，我如果妻子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不会马上过去？我居然犹豫了很多一段时间。那现在我可以给我妻子讲说，那她在那里，我当然毫不犹豫冲过去。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是我毫不犹豫冲过去。那也希望不要像中国人常常说，我媳妇那个媳妇问老公说，我跟你妈同时掉到水里，先救去谁？这个没有意识的过程啊，实际上根本不发生。但是你心里要想着说哈。我不知道谁当时有一个谁的很好的回答，肯定不是两个都不救，肯定也不是只救他妈，还有一个好的办法，还说是是。不过我相信我们都碰不到这种情形。那确实我们要看到说，为圣经里教导我们说，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命，还倒没有说你要为儿女舍命哈，当然我们自然的就为儿女舍命。所以做丈夫的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要教导真理，远于承认错误。如果你每次想到自己说，我今天愿不愿意为我老婆死掉，如果愿意的话，你为什么还争很多的东西？哎，我真的是要认罪，哎，我们真的是要认罪。所以很多的时候愿意跟妻子争，却不可以舍弃自己。当然我们不是说在真理上也听那个违背圣经教导的话，也去听妻子的，像亚当听夏娃的，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的话，你做丈夫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并不是讲他在真理上出问题，而是你在很多你自以为是的地方，你没必要坚持，没有必要坚持。所以我有列在这里哈，有列在这里，这个周报上有十要十不要啊，不是我想出来的，我觉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常常的对照，也可以给它印成一个，给它换大。如果你要电子版的，我把电子版给你，或者你在网上查一下，你可以印换大，换在框框里头。那前面的这个像一个表一样，表在这个框框里头，然后上面的题目你可以说，基督是我夫妻的主。那这样的话，我想可以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另外为妻子舍命的话，你要体贴妻子情感上的需要。那可能妻子对父母的关系更好一点，因为做女儿更贴心嘛，我们常常说哎呀，生一个女儿更贴心。那女儿嫁出去以后，那女儿对她做妻子的可能对父母更贴心。那如果她常常要买一些东西要给父母的时候，那你做丈夫的呢就应该更慷慨一点。假如妻子有什么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鼓励妻子说，哎，刚买一点。但是我有一个人教给我的诀窍，那妻子总喜欢买东西给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那做妻子的呢，你就让丈夫去送这个礼物。哎，你们有父母马上就来了哈，要跟你一起住的。如果做妻子的说要给我父母买点东西，自己父母买点东西，你就让丈夫去送，说这是我老公买的。这不叫说假话，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没有说谎。如果你做丈夫的要跟父母买东西呢，你就让妻子去送，说这是我老婆买的，没有说假话。那千万不要因为说哦，你就想起你妈妈，要给你妈妈买东西吵起来，那更不值得了。因为你的夫妻的关系比这个 比父母的关系更重要。那做丈夫的对妻子在父母的金钱使用要更慷慨一点。我想说你们可能在我们来到这里也都有共同的碰到一个问题，父母都在国内，我们来这里以后那总要给父母寄钱，给父母双方寄钱。不要因为说你家的父母更富裕一点，你生活富裕好过一点，所以你的寄给你的钱少一点，我家贫困，所以你要寄你的钱多一点。不要这样子，当然可能会争起来哈，你干脆两边就说好了，管他富裕贫困，你做孝敬父母哈，你就一样寄一样多的钱，对吧？这是对父母的爱心，也是免得争吵起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东西。那我前面讲过原生家庭的影响很重要，所以当时我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我不是我自己找的，是别人，有媒人，我的媒人是我的导师把我们介绍的，他就说你们两个人的背景很像，都是中国贫困农村里来的。那他是不是考虑到原生家庭我就不知道，然后反正至少觉得说这样家庭挺般配的，所以我们俩就被他给引荐在一起。那感谢神配我们结婚。但是即使这样，相同的背景成长出来，在农村那里很贫困的家庭成长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头什么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我就不在乎这个东西脏还是不脏，脏了我也可以吃，掉地下东西我也可以捡起来吃，我在农村里面随便吃都没事。哎，他在农村长大了呢，他就很注意干净，所以也可能我农村里看到我看到的是很乱的东西，所以我想长大以后也觉得要很整齐。那他觉得农村那个东西很脏，什么东西都要讲卫生，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一样，掉地下东西我捡起来吃掉。希望大家不要以后不要觉得这个牧师这个坏习惯很糟糕。那他会刚才说，哎，他换了很乱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可能怎么能够这样随便换呢？所以你很多的东西哈都可以争吵起来。那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渐渐学习的一点就是改变自己。当然我老婆做得更好一点，我做得更糟一点。那至少我看了难受以后，先憋住，哎，这家里这么乱，要先憋一下，不要马上说出来。那这里面还讲说，你要体贴这个妻子的感情的需要。那这里面还讲说，你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哈，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那我们谁不爱我们自己呢？可能我们说我真的不爱我的身体，我把工作看得更重要，我把教会的侍奉看得更重要，我不顾惜我的身体。那有可能有这种情形。那如果圣经里面讲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好，总是保养顾惜，我们现在特别现在讲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把身体养得好，养得健康。可是圣经讲说，如果你不爱妻子，你就不是爱你自己，如果你不爱妻子像爱你的身体一样，你就不是爱妻子。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说，想到这里面讲的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哈，其实你可以借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中国人称自己的配偶叫什么呀？爱人嘛哈，那爱人如己，你说你这个爱人就跟你自己一样，你这样好帮助你去爱对方。所以在这个联合的过程当中呢，哈，联合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总是要想到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对妻子也是这样做了。那我还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经验，虽然这种谈夫妻关系的经验是永远没完的，但是你要照圣经的教导说你去爱他。那我知道哈，我们男人比较爱面子，所以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我妻子也在那里的时候呢，众人面前的时候，我可能做牧师的不得不去关心别人，我可能会关心别人。而且我以前有个毛病，如果很多人在那里倒茶的时候，我要先跟别人倒，那我发现说我妻子很不高兴。那后来我就改变我自己，我要给她先倒，再跟别的姐妹倒。所以以后如果我患什么毛病，假如我妻子在场，你看到我给你们先倒，你要提醒我一下。这就是这种小细节的事情哈，就要去爱。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找些书去看看，像好多书里面讲说爱的五种语言啊，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啊。那 有的人喜欢在言语上啊讲一些亲密的话，那这个是我绝对不会的。我以前听到美国人一到家里面 honey honey，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假冒为善。你如果天天 honey honey， 为什么后来还离婚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但是很多人是不一样，就是如果你的妻子喜欢你叫她 honey， 那你还是叫嘛哈。但对我来说，这一点我没有还没有学会。那还有呢，就是有人喜欢这个 quality time， 两个人怎么样才叫身心灵的沟通有一个 quality time？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但是有的人就说：“哎，我们夫妻出去 dating 一下，看一场电影，哎，可以增进我们的友谊。”那这也是我们教会要做的。花呗姐妹就提议说：“我们以后 regularly 就有这种 parent dating night， 对吧？”我现在Urban Hill Christian Center 星期六也给我们用了，所以我们定时的。我帮你们看孩子，然后你们出去 dating 啊，这个是 quality time 啊。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送一个礼物，像美国人啊进屋的时候送个花，那这个我也是不会的，我最讨厌在送这种东西。那还有的人呢，就是说我服务你，哎，那这个我会，哎，就是说帮你打扫地啊，收拾东西啊，服务型的，哎，有的是这样，病人感到很舒服。那还有的呢，就是肢体的语言。所以爱有五种语言，他说你在言语上，在 quality time 上，在送礼物，在服饰上，还有肢体的语言。那我后来就从圣牧师那里学了一点，就是当我跟人家结婚的时候，我就会跟新郎新娘就有一个要求，特别是新郎的话有一个要求，你每天给你老婆两个拥抱。你们有谁做到的？出门之前给他一个拥抱，回来之前，回来之后给他一个拥抱。我跟人家辅导过后会努力这样去做，但是很快就做不来了。你别看这肢体语言哈，给他一个 hug 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你去 promote 这爱的五种语言。那我们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谈嘛哈，就是言语上最需要去鼓励大家去讲这个爱对方爱听的话，当然不是奉承，当然我们都奉承不来了，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指责对方，所以去谈谈是最基本的。恋爱的恋字呢，我就觉得你要黏住哈，让他五种语言里面，哎，你发现说他哪个比较喜欢的，哎，就黏上了嘛 ，attach 上。爱是无条件的，最后接纳，无条件的爱去接纳。那幸福的婚姻就是谈恋爱，越谈越黏越爱啊。那困难的婚姻呢，就要缓过来了，爱恋谈了。你就要先无条件的去爱对方，你只好舍己，你婚姻已经到了这么困难的，你只有舍己去无条件的去爱对方。这我们都看过消防员的故事嘛，啊 ，fireproof， 你只有这样，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就要效法基督，你去先爱对方，然后慢慢的用爱的语言可以连在一起，然后你才会再继续的沟通，再谈恋爱。所以爱恋谈，谈恋爱。我们本来谈恋爱的时候，结婚之前是谈恋爱，可是我们真的谈的时候也没有深入到谈到里面。所以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呢，你谈恋爱的时候深入的谈到后面那个到底怎么爱，对吧？那今天我们已经结婚了，婚姻出问题了，我们做爱恋谈，我就是接纳你，舍己去爱对方。那后面他也讲到做妻子的哈，做妻子的我大概讲不来，所以以后有机会请师母来讲好了。那我们就讲简单的讲几条，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头。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哈，是说你尊重丈夫，你顺服他，好像你服侍他，好像服侍主一样，并不表示这个丈夫对你有绝对的权威，像耶稣基督那样，不是这个意思哈，是你尊重他，好像尊重主一样。那男人呢哈，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上一次讲过说男的没有女的独居是不好，男人是离不开女的。但是呢，当这个妻子不尊重丈夫的时候，男人跟女人也就变成同居了哈，同居更糟糕。那圣经箴言里面有讲说，宁可在屋顶上待着，也不跟这个唠唠叨叨的女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面。所以男人是很需要被尊重的，男人特别需要被妻子尊重，因为男人这个面子太大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面子你就不该撕破，迟早你要改进嘛哈。那伟大的男性后面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健康的丈夫都有一个尊重丈夫的妻子。 男人特别反感，至少我自己是这样，但我现在这点我也觉得慢慢的克服了，而且我觉得无所谓。男人特别反感在公众的场合，妻子也在，男人就是这个丈夫也在那，妻子也在那，在公众的场合他就去请教别人男人，你知道吗？妻子有什么事情先问别男人，他丈夫也在那，所以你这时候你想哥林多前书出的问题就比较好容易理解，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出的那个姐妹出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去问你的丈夫去。当然我这个是用处境来解经的哈，不是圣经本文是怎么教给我，但是男人确实这样子，特别在公众的场合那个妻子去请教别的男人。更可怕的就是他去请教的问题是那个男人很在行的问题，是丈夫很在行的问题。当然我老婆还好的，没有去请问别人数学问题在众人面前没有请问，但是你会发现说真的是你面子上下不来，你回去非要吵架了，这样子。对，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就学习，其实在别人面前去问别人又怎么了，表明我们之间夫妻之间沟通不够好，表明说这个妻子不够 trust 丈夫，那都可以嘛，那我们需要改进嘛，我们需要成长哈。但是我知道说妻子尊重丈夫，在这一点上你至少不要在当人面去问别的男人这方面的事情。那还有的人我们也碰到的就是就老当着别人的面讲丈夫的坏话，这个不见得是好事，不见得是好事。你可以有些挣扎的时候私下里跟几个姐妹分享一起祷告，是为了更好的成长，不要老对别人在别人面前讲丈夫的坏话，那这样不但不会帮助丈夫，而且只会让丈夫觉得更糟糕。所以做妻子的要做尊重丈夫。那还有呢，要注意的就是爱有五种语言哈，但是爱也有五种需要，男人跟女人是有区别的。我看了以后，爱的五种需要，我对做男人那一部分我很认同，做女人那一部分我不理解，我就问我老婆说你认同他上面写的这五种需要吗？他说他挺认同，所以那我们只能说我不同意他上面说女人有五种需要顺序是这样子的，我不同意。那女人说了他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只好承认我又不是女人，对不对？我怎么能够知道女人的需要呢，对吧？但是男人他列了五种需要，所以我们 男女呢都要知道对方的不一样。男女有五种爱的需要，那第一条的需要都是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夫妻俩就是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但是第二条，女性要知道是男性的第二条需要，男人的第二条爱的需要，就是他在他性上面，性生活上要得到满足。那这个绝对不是女性的第二条需要。我后来看他上面五条需要里面居然都不在上面这一条，我说不对吧，我说不可能吧，我说就是不对。但是女人是这么认为的，而且统计出来结果是这样。所以女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更不能拿这个性作为一个武器，不准丈夫在这方面得到性生活上得到满足，那这个是更糟糕的事情。那所以男人的第二条需要是性上面的需要，那女人的第二条需要她是要亲密的情感交流的需要，不容易理解，因为男人比较。然后第三条的话，男人的需要是伴侣需要，所以男人有孤独感，需要孤独感，需要那个女的做他的伴侣。男人特别要讲讲话，那女人说啊，对啊，你讲的就是这样，你真了不起啊。这个男人会喜欢一点。可是女的，她说第三条，女的需要却是亲密的属灵关系。一起读经啊，一起祷告啊，我们在主里面沟通啊。所以我也感谢神，就是教会里面姐妹多哈，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她姐妹觉得这个属灵上面呢需要更多。所以姐妹，如果你们走的前面呢，你就忍耐一点，忍耐一点，不要逼着丈夫跟你同步走，他不见得那么快，他需要那一段的时间。那第四条的需要都是鼓励和肯定。那第五条的需要，男的就是属灵的需要，女的却是伴侣的需要，可是呢却没有讲到性的上面的需要。所以这男女之间的区别，那我们知道这个区别和这很多的书都可以看，那我们学习换下自己，总以为对方是 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学习换一下自己。那好，那这样看的话，就离开和联合都是过程。那如果你们都认为很容易，那我们就感谢神。但是不少人是很艰难的过程。那我们只有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基督是为教会怎么样舍己，我们也要为妻子怎么舍命。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服侍对方。当我们真诚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但我们要对付天然的本性，还要准备好去受伤害。我想大家好好审查一下夫妻的关系，就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受过配偶的伤害。那受过配偶的伤害，你更要学会去饶恕对方，去学习去互相彼此的祷告认罪，把这个伤害处理掉。这个伤害不处理掉，它一定会带到别人那里去了。因为在家里面的爱的关系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一定会在别的关系上也会出问题的。所以我再一次讲哈，我们的配偶，我们大陆人把配偶叫成爱人是很有道理的。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很可爱的人，婚后就变成我要去爱的人，不可爱还要去爱。希望我们渐渐的走过婚姻，到年纪大的时候，哦，我那一位确确是爱我的人啊，这个爱人确实很有意思。那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在美国教会，基督徒的离婚率据说比非基督徒还要高一些。离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在离婚时就对他太太说：“事实上，我从来就没爱过你。”这种很可气的话，对吧？你当时就讲这种气话，我从来都没有找到你可爱之处。那我读过一本书叫《神圣的婚姻》，叫盖里·汤姆斯讲的婚姻，你们也可以看看这个书。他说，说这样的话的人，等于承认他做基督徒彻底的失败。如果他不能爱他的老婆，那不是他老婆的错，而是他自己的毛病。那我想对妻子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能爱你的丈夫，不是你丈夫的错，是你自己的毛病。我自己甚至要说，如果他不爱他的老婆，他就不可能爱神。如果他说他爱神，他对神的爱就是虚假的。因为主耶稣命令我们去爱人，从来没有说那个人可爱我们要去爱，也没有说那个在情感上在肉体上很可爱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谁不会呢？谁不愿意呢？那你将心比心，的话，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值得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这样的伤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仍然为我们而死。所以我有时候想，这个是不是就解释了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教会真的没有可爱的地方，基督为教会舍命，而且基督为教会舍命，为教会赢回来以后，教会还没有可爱的地方，因为是我们这一群人不可爱，基督继续为他舍命。这个会不会又解释了这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觉得哈，婚姻是我们操练属灵生命最好最重要的共产。那上回我讲到约翰威斯里了，那后面人说，哎呀，我们就缺一个像约翰威斯里这样的老婆，那我们就可以成为约翰威斯里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哈，如果有约翰威斯里老婆把你撞往墙上撞，哎，你最后成为约翰威斯里，不是这意思，是你先决心要去爱神，神才把这样的一个老婆派在你身边去操练你。这就是你身上的一根刺一样，保罗身上有一根刺。那我们讲说，我们身上的一根刺是不是妻子呢？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感恩嘛哈，你就操练，让这根刺让你不停地感觉到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神在我身上那个我几时软弱的时候，几时就刚强了。所以让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学习去服侍对方，把它当成一个操练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工厂啊，丈夫效法基督服侍妻子，妻子效法基督服侍丈夫。那上回大家也讲到说，有人讲说这是三角形的关系，夫妻两个人在下上面神，三角形的关系，两人离神越近呢，夫妻也靠得越近，两人紧紧的和神连在一起呢，夫妻也紧紧的连在一起，那这个婚姻就成了神所祝福，二人成为一体。那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至少让我们多多少少的看到说那个美好，基督和教会两个不一样的可以成为一体，那也多多少少让我们反映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那个亲密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反映出来，这不得了的事情。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想 每个人都可以讲一大套这方面的经历跟道理，但是我们就祈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扎心特别是我自己站在讲台上，那更要学习去效法你，求你怜悯我，求你也怜悯我们北坛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婚姻上面去学习操练自己，改变自己，去爱对方，无条件的爱对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